八，禅定品，具朴就地。久远之前，梵师国王手下有一大臣，释迦牟尼佛当时曾转生为大臣之子，其因手足指尖有朴相连，故而被称为具朴。具朴有一弟，因指尖无朴相连，就被唤作无朴。具朴自己觉得若日后也成为国王大臣，实不应礼，于是就在父亲面前请求能出家求法。父亲劝阻道，你当上大臣后更有能力行上供下施，那时做此等善事可谓易如反掌，既如此，为何还要产生出家之念？具朴则回答说，我宁可住于森林中，亦不欲为官拜将。有志之人岂能为地位造下杀砍铸恶业？听闻儿子如此表白，父亲便不再勉强他出入官场，并最终开许他出家。具朴就到仙人前出家求道，并一心一意专注于禅定之中。通过精进修持后，他终获五神通，而无朴则为寻求秘密窍诀，到处东奔西走。此时在南方一山岩中住有一婆罗门，婆罗门育有一女，他极不欲将女儿许配于种姓高贵者，亦不想让女儿嫁于财富圆满之人，他只愿将女儿托付与精通四吠陀者。无朴在游历过众多地方后，终于邂逅此婆罗门，并依止他学习吠陀法门，随后就在短时间内完全精通掌握，婆罗门便顺理成章将女儿嫁与他。无朴与婆罗门女于夜晚降临后，睡于房屋最顶层，结果当女子手中扇子落地，她正伸手欲拾取时，无朴突然发现她手臂竟如象鼻一样恐怖丑陋，她顿时心生畏惧。当油灯熄灭，女子起身添油时，又将手臂伸出，无朴目睹之后更是紧张异常，她再不欲与此婆罗门女交合。女子委屈问他，你本该与我共享美妙生活，现在为何不喜爱我？无朴胆战心惊回答道，与死主一般的人如何相恋，如何享受生活妙趣？女子安慰他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怎会对自己丈夫心生害意？无朴只得将计就计说道，既如此，我权且相信你一回。婆罗门女略显羞涩的渐渐假睡，无朴也假装安眠。看到丈夫入睡后，此女子悄悄起身前往罗刹女住处，无朴也一路跟踪而去。婆罗门女将头发拢上来后，视现出令人恐怖万分之身相，无朴只好惊魂未定地返回，并再次忐忑不安进入睡眠。第二日，无朴二话不说，直接到婆罗门那里将全部情况告知岳父。婆罗门听到后推脱道，事情既发展至此等地步，你最好还是将我女儿带走。无朴如实回答说，我怎能带她离开此处，
她分明是罗刹女。
婆罗门明知故问道，
你以何为据说她是罗刹女？
无朴不欲再争执，就一言不发自行离去。婆罗门后问女儿，你为何不随顺丈夫？婆罗门女惊问道，她都给你胡言乱语些什么？婆罗门直接挑明说，
无朴言你乃罗刹女。
婆罗门女狡辩说，
我根本不是罗刹女，
她才是故意诽谤污蔑我。 婆罗门女愤怒异常，她双脚双目全部显现出恐怖形象，随即便在五浦必经之路上等他。见到五浦后，他厉声痛斥道：“食子母之儿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不想别人提及此事，你为何还要在我父亲前胡说八道？现在我要严厉惩处你。”说完，就向五浦张牙舞爪而来。五浦恐慌之际，立即想到应祈祷圣者兄长，于是他便急忙连喊三遍：“顶礼巨浦尊者！”此时有一天尊将此讯息告诉巨浦道：“你兄弟正遭遇委员，你理应垂念拯救他。”巨浦马上显示神变，来到出事地点，并阻止婆罗门女说：“这位女子，请勿伤害她，她到底对你犯下何种大错？”
显现成罗刹女之女人恶狠狠回答说：“她向我父亲告发我是罗刹女。”“
她既然这样说了，我当然就得如此待她，你马上滚开。”巨浦仙人温和劝请道：“
罗刹女，
她已经受够痛苦折磨，你最好还是将她释放。”
罗刹女闻言说道：“
大圣者，你如此求情，我当然可将她释放，但她必须出家才行。”仙人答应道：“只要你放她，我定会令其出家。”五浦获释后，果真追随兄长足迹出家修道，在精进修持后，他最终获得了五神通。当时之五浦弟弟即是后来之净住夜叉，
当时之罗刹女即是后来之蓝色女。
释迦牟尼成佛后，净住夜叉从夜叉口中、蓝色女束缚中皆获解脱，并终获不退转果位。
不当国王庄雅伯。久远之前，与印度鹿野苑有一梵师国王，势力强大，并令百姓安居乐业。梵师王娶有一梵基姆王妃，并拥有一梵居湖泊，但国王王妃始终未生育太子，于是他们便常常祈祷天尊，最终因前世宿缘汇聚而非祈祷之功，王妃终于有孕在身。此太子前世就曾为得无上菩提而发过愿，且誓愿异常坚定。他此番转生是从地狱超生而来，据这女人一般均精通五种法，了知男人对自己喜爱长度，何时来月经，孩子何时入胎，入胎后情况，胎儿是男是女。王妃在孩子刚一住胎之时，就告诉国王说：“我已有身孕。”国王欣喜万分，立即发愿道：“为胎儿圆满降生，我愿以大财富常使王妃，使其不需辛劳就能幸福生活。”王妃心中自暗想：“国王真因行广大布施以积累福德。”结果国王果然按王妃意愿如是照做，他还将四方牢狱中被囚禁之人通通释放。王妃又想：“我应与国王一起在梵去湖上荡舟赏玩，如此享受生活方为惬意。”国王立即满其心愿，携王妃于湖上轻舟荡漾。王妃最终于湖上诞下一身相庄严、遍体金色、能回忆自己前世之巨象太子。亲友们得到消息后，便为他连续举行21天贺诞仪式。在众人商量孩子姓名时，因他于水上降生，便名为水生。水生被八位姨母精心抚养， 当他以神通观察自己前世出处时，发现自己曾当过60年国王，此次降生是刚刚从地狱中转生而来。水生不由想到，如果再继续主持国政，将来必定再堕地狱，我一定要设法躲过此难。于是从落地之时起，他便开始假扮成跛子，在太子降生当日，尚有500大臣之子也同时诞生。当这群孩子都开始蹒跚学步之时，眼望自己跛足之子，国王暗自思量道，若水生足不跛行，恐怕现在也应该又走又跑了，奈何他却无法行走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他继承王位。而水生太子则想到，父王对此等继承王位之类毫无意义之事竟如此重视，看来我应装成哑巴。于是水生便不再开口讲话。当同龄伙伴均学会张嘴说话之时，眼见沉默小儿，国王就想到，若水生非为哑巴，恐怕现在也应呀呀学语了，奈何他却无法开口。这孩子真是可怜，我亦因之苦不堪言。因水生又跛又哑，使之姓名于是日益被人遗忘，众人都称其为哑跛。国王听闻后自然沉默难言，但内心却痛苦万分。每当有人询问时，他便说，我虽为国王，却一直苦于无亲生儿女，即将面临种姓断绝之困时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生下一儿，谁料他却又跛又哑，这让我怎能不心生痛苦。朱大臣连忙召集医生前来为太子诊治。众医生在做过详细观察后，发现太子聪颖过人，根本无病。他们便对国王大臣建议说，太子无有任何疾病，你们最好吓唬他一下，如此可能会令太子状况好转。国王听从建议，召了一些刽子手，悄悄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在表面上稍微吓唬吓唬太子，但千万勿将其真正伤害。刽子手听命后即准备实施，他们将孩子置于马车上，前往鹿野苑城中。当孩子看见丰饶美丽的城市景观时，开口说道，鹿野苑是空城还是有人居住？刽子手急忙将太子带回交与国王，并汇报说，大国王，太子一开口讲话。国王将孩子揽入怀中，试探他道，谁杀谁打，谁离开生命，谁给何物？但太子此次则缄口不语。国王只得假装说道，我要将太子舍弃。言毕，即将太子又交与刽子手，他们则将太子又带往别处。当众人发现一具尸体时，孩子开口说，此尸为死人所留，亦或活人所留。刽子手迅即将太子再次交给国王，并言太子已开口讲话。国王再将太子揽入怀中，问他，谁杀谁打，谁离开生命，谁给何物？太子又装聋作哑起来。国王再将他交于刽子手，这回众人又看到一堆稻垛，太子又开口说道，此垛为无人吃过之垛，还是已被人食用过？刽子手再次将太子带回王宫，向国王汇报说，太子几次三番均能开口讲话。结果当国王把他揽入怀中，又问他相同问题，谁杀谁打，谁离开生命，谁给何物时，太子则将唇吻又一次紧闭。 国王这次将太子交与刽子手后，令他们在城外园林中假装挖坑以掩埋亚伯。正当众人挖土铲灰之时，太子向驾车者询问为何挖坑。那人回答说，国王下令要将太子活埋。亚伯马上想到这些刽子手真真切切可谓杀人不眨眼，平日即以杀人为业，故而他心里顿生恐慌。他急忙说，若国王答应我善妙条件，开许我行正事，我可亲自于城中步行讲话。刽子手火速禀告国王，国王立即回答说，太子欲得王位，我都可当下答应。国王自是兴奋难言，他开始令人将大街小巷全部装饰起来。亚伯则步行抵达城中，众人显感稀有难睹，刹那间就聚集起成千上万人围观。太子步行到国王脚下顶礼道，大国王，我非亚伯庄亚伯，而今明确表达之，我原本就诸根具足，在回忆前世时，发现自己曾做过60年国王，以此业力感召我堕于地狱中受60000年难忍巨苦，因不欲再堕地狱，故而我对王位心生厌离，希望父王能开始孩儿出家正道。国王惊讶问道，一般人力行苦行，勤行上功下施，目的都为谋求王位，而今王位与你可谓唾手可得，你为何却要将其舍弃？太子郑重答言，木鳖果般妙玉不愿享，愿持甘露味般饭尽行。国王又问他，得王位后可尽享各种快乐，你为何要将之舍弃？太子则回答父王，痛苦源头之乐，哪里算是真乐？未得真乐受苦，又怎能当成苦？请父王一定要开许孩儿出家，我一心想去森林中苦行。国王再次劝阻道，孩子，皇宫里有鲜花、妙香、美女、饮食、衣物、乐器等一切享乐之具，若去森林中，你只能坐草垫与猛兽为伍，穿树皮食野菜水果，饮山泉。既如此，为何还要舍弃王位前往森林？太子则回答说，森林中树皮人皮为衣，食水果并与猛兽同住，智者宁如此亦不愿为，得王位而打杀毁来世。请父王一定要开许孩儿出家，我一心想去森林中苦行。国王最后只得说道，我现有3点疑问，若你能圆满解答，我就开许你出家求道，否则就再无提出此等要求。前些时候你到鹿野苑中去时，曾说过鹿野苑是空城还是有人居住，请问这是何意？太子说道，大王，我无罪过时，你却下令杀害我，而野鹿苑城中竟无一人问一声此人因做下何等错事而被处死，故而我才会思虑是否城中众人均已全部死去。国王不觉点头赞叹道，所答甚妙，不过你为何在见到死尸时要说此尸为死人所留，亦或活人所留？太子解释说，如一人因犯罪而被杀，则此尸为死人尸，若一人行善亦被处以死刑，此则为活人尸。我当时发问即为此意。国王又称赞说，所答甚妙。 那你看到稻垛时，为何要说此垛为无人吃过之垛，还是已被人食用过？太子对这最后疑问回答说：大国王，农夫若在庄稼成熟时将其收割并全部享用，则无剩余种子可供继续播种。同理，若一人以前世所造十善，而至今世享有人身，不过若此人不再积极造作十善业，待前世善业耗尽，善根毁灭时，他短暂得到乐趣果后，终会堕入恶趣。想及此，我才有上述疑问。国王闻言，不禁失声痛哭，他泪流满面，抱住太子感慨道：你出家修持去吧，我亦欲为你弟子。国王言罢，又对诸大臣说：各位大智者，我雅跛太子若不出家会如何？大臣们回答说：大国王，他若不出家必当国王。国王又问他们：你们儿子又会变为何等人物？众大臣说道：均会成国王之臣仆。国王鼓动众人说：我雅跛太子已决定出家，你们儿子为何不出家跟随？众人附和道：国王如何吩咐，我等照做就是。我们儿子也可追随太子出家。当时离鹿野苑不远处有一寂静地，一大慈大悲之仙人修行者住于其中。雅跛与500童子准备好大批财物后，便一起前往仙人处出家学法。仙人向他们传授教言，众人全都一直精进修持。雅跛于其中首先获得五神童。仙人圆寂后，雅跛将各种妙香放在仙人身上，焚烧后又行供养。接下来他又开始对500人传授教言，并使其全部现前五神通。雅跛舍弃王位，至森林中现前禅定之功德，乃释迦牟尼佛因地时所为。又释迦牟尼佛曾为外道本师，名为眉眼，远离执着一切妙欲之贪心，又具有种种神变。他于成千上万众生前宣说无尽清净法门，首先听闻他教法之众，大多都于死后转生梵天天界，有些则转生为人天中有福报者。眉眼本师已获得第二禅定，与他修行境界同等之婆罗门子崔灭、护相等人亦获得同等果位。释迦牟尼佛曾为外道本师，名为雅跛，具种种神变，对世间妙欲无有贪执。他门下有500婆罗门弟子，雅跛有次心中暗想：我这些婆罗门弟子为何不能获得五神通？他反复思索原因后，终于想到，这些弟子拥有人皮、树皮、净瓶、木棒、鸠冠勺等众多物品，他们占有如此多之财富，哪里还知少欲之足？他们还整日忙于准备蔬菜连根，这样修行何能得五神通？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制伐他们，否则他们根本无法摆脱束缚。雅跛非常精于调化众生之术，他首先告诉弟子们说：我欲精勤内观，除供养我水果之一婆罗门弟子外，任何人都勿见我，唯除15日这天。制定下这条规矩后，雅跛有次远远望见一只野兽正向自己方向走来，他便自言自语道：野兽， 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你与我情况相同，只求温饱就已心满意足。但这里有些人并非如此，他们整日忙于寻觅蔬菜、连根等物，不知厌足啊。婆罗门弟子知道后，议论纷纷，规定不允打扰上师之时间已过，我们前去拜见上师，他应能与我等交流。上师既能跟野兽讲话，那也必定能与我们交谈。于是他们便相拥来到雅伯面前，但雅伯却未搭理他们。众人好生奇怪，上师不对人讲，却对野兽言语，这到底为何？此时一长有野兽形象之人远远向雅伯处走来，雅伯远望到他后，便开口说道：持有野兽形象者真乃善妙，你只拥有一份净瓶、木棒、浇灌勺等物，只求能解决温饱，而这里有些人却非同一般，他们拥有很多人皮、树皮，还要四处寻觅蔬菜、连根，永不知厌足。众婆罗门弟子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上师是在赞叹清心寡欲，斥责贪欲之过。他们心想，上师是在制罚我等，从今日始，除必备浇灌勺、净瓶等资具外，余者全部丢入名为长流之江河中，心意已决。他们就决心跟着上师精进修学，力争清净心相续，个人行为皆能如理如法。在他们对上师恭敬顶礼之时，上师眼见众弟子心与行为皆为清净无染，就马上开始宣说能令五神通现前之法门。当人寿八万岁时，对众生身心造成痛苦危害之种种因素有寒热、饥渴、贪欲、疾病、衰老等等。当时有一国王名为巨作，于其治下森林中有一列卓达大树，树旁居住有如萨拉大树般之婆罗门，名为弗伦婆罗门，也即因第十之释迦牟尼佛。弗伦对500婆罗门弟子教授婆罗门秘诀。他有次在寂静地想到，所有人众皆寿命短暂，而来世则真实不虚，皆得转世再生，但生已无疑不死。看来人在存活时就应该修持善法，行善进行，而现今之人却与有意义之善法不加重视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都应出家求法。弗伦将自己想法告诉诸位弟子，又征询众婆罗门弟子意见，他们坚定说道：我们所得一切皆依赖上师传授，既然上师欲出家，我们也跟你前往。弗伦观众人因缘皆已成熟，就带领他们全部出家学法。他教众人断除五障，修四无量心，人们此时都称他为弗伦大师。大师又教导诸弟子道：诸位婆罗门弟子，人寿实为短暂，而生存时却需面对诸多烦恼。人存世时间并非长久，人间充满太多痛苦。人生就如草间露珠，阳光遍洒大地之时，也即露珠消失难觅之际。短暂寿命，不得不承担种种苦痛艰迫，这生命真如水中涟漪，又似水上十字刻痕，瞬间即失，了无踪影，就像很快会被大水淹没之土块，堤岸迅速就会下沉之入水金刚，急坠地面， 之甩向空中之木棍，快速趋向接头处之纺线。同样，人生亦短暂即逝，并始终导向死亡，与前往屠宰场之牲畜并无两样，皆在一步步憋进命中之时，口中所含一小块肉，放入大锅中，立即就酥软烂熟。崖上水流顺山而下时，会将草叶土粒一一冲走，众生生命亦复如是。诸位弟子，大家理应修持慈心、悲心、喜心、舍心。我一直在修持从慈心到舍心之四无量心，希望你等也能努力修持。福伦大师能住世八万年，但他依然以人寿为短暂、脆弱，并依此而传法。对我们而言，自他更应以不放一心精进修持善法，修持禅定与梵净行，此点实为重要关键。
永不希求世间利乐。久远之前，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种姓高贵之婆罗门子时，他拥有六位各具相应功德之弟弟及一位小妹，七兄妹在婆罗门子教授下学习吠陀及其余一切学问，并全部精通，此婆罗门子也因此而声名远播，他对父母均非常恭敬且孝顺。对弟妹也如上师、父亲一般恭敬，并以此种行持而安住于家中。后来父母皆双双离世，待婆罗门子从悲哀心境中恢复过来后，他便告诉弟妹道：世间人一般都愿共享美妙生活，但不管他们情愿与否，死亡总有一日会降临。一旦他降临，必会使家人各奔东西，且能引生无穷痛苦。所以我欲出家修行，至于你们，还是好好享受在家生活为妙。弟妹听罢，个个热泪盈眶，他们深情对兄长说道：父母已远离我们，难道兄长也要将我们舍弃？无论你到哪里，我们都会死心塌地跟随。七兄妹随即就跟随大哥，舍弃众多财富、亲友，前往森林中出家苦行。不仅他们紧紧跟随此位尊者，就连仆人、仆女与尊者关系友善之亲友也追随他一起出家求道。森林中环境优美之地，有鲜花盛开，他们即在此圣地一进湖泊处安顿下来。众人在互相间距不远处各自以树叶搭成茅棚，人人即从此开始一心坐禅。他们相约每隔五天便到尊者前闻法，而他则为众人宣说应去入真正禅定道理，贪欲过患，净处知足少欲之功德，懈怠过失及信心功德等佛法。仆人对他们也恭敬爱戴，从湖中采得莲藕后，便于荷叶上均分，然后敲响木头，以明进食时间已到。待仆人回去后，众人进行完念诵火供仪规，就按年龄长幼顺序次第将莲藕拿到自己茅棚内享用，接着又继续开始静修禅定。除去共同闻法外，众人相互之间绝少往来探望，大家都守持清净戒律，于寂静地如法修持，享受禅定安乐。他们快乐生活之名声不久即达于天界。地势天文之后，为观察究竟某日亲临寂静苦行处，他看到尊者所欲享用之如象牙般莲藕后，就趁仆人回茅棚之机将莲藕藏匿起来。结果当尊者来到分藕之处时，不见莲藕，只见满目凌乱荷叶， 他当时想到自己所应得之分何恐已被别人拿去，于是就心无丝毫怨恨地又重返茅棚坐禅，且因害怕扰乱众人心，引人不悦，而未给任何人讲明。其他人及弟妹均认为尊者已经享用过莲藕，便各自取回自己份额，回到屋中食用，后又接着坐禅。如是度过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日后，第四天一直将莲藕藏匿，而尊者则未生丝毫不悦。五日过后至下午时分，当众人又团聚闻法时，大家这才注意到尊者身体已日渐憔悴，他眼眶深陷，颧骨突出，面色暗淡，声音低弱，神态疲倦，大家忙问他消瘦疲累原因，尊者就将原委向大众讲明，众人不觉深感纳闷，我们苦行之时为何会出现此等非法行为，大家心生不悦，已深感稀有，同时也因略感羞愧而将头低下。第四天此时施以加持，大家更不明所以，迷迷糊糊，尊者大弟弟便首先澄清自己清白，又骂那盗莲藕者道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享得财富圆满之家及美丽妻子，同时子孙绵延不绝。因这些修行者皆手持清净出家戒律，淡泊名利，故而才会将世间种种妙语当作咒骂内容。二弟则诅咒说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恒享美妙珍珠、项链、孩子、饰品等财物，尽皆圆满。三弟则说道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耕种之后即收获众多粮食，财产丰饶，与儿子交谈时能心生欢喜，不顾及生命长短，恒喜住于家中。四弟又接上话茬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能享受国王亲手服侍，愿国王也似仆人对主人那样对他顶礼恭敬，他则尽享国王奢华生活。五弟接着诅咒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变为国王大臣，受众人赞叹，享名闻利养，国王也对他恭敬。六弟则说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学好吠陀后能为别人宣说，而众人对苦行者都已有所希望，企图心行供养。朋友说道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能享受从国王那里得到的自百座富饶城市，愿他不离贪欲而死。仆人紧跟朋友说道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在朋友中当上最大官职，永离国王惩罚，
对女人妓约
生欢喜心。小妹也不放过诅咒机会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能成为国王王妃，外相漂亮，财富圆满，能为一千王妃中最好王妃。仆女则澄清自己道，何人只看见莲藕而未看见正法，则他已远离一切善法，愿他受众人恭敬，并沉迷于其中过活，还愿他喜爱美食。林中夜叉、大象、猴子平日也常听尊者讲法，知道发生此事后，他们也深觉羞愧难当，为洗清自己，证明自己清白，夜叉首先说道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经常装修殿堂，整日修补污水沟，天天享受日光沐浴。大象则开口说道，尊者，无论谁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被600绳索捆绑，锋利铁钩也将其勾牢，然后再将其置于寂静月异森林中，并令其离此而驱入城中。猴子最后说道，尊者，无论谁以贪心拿你莲藕，都愿此人顶上装饰花蛮，被人用棍棒抽打，后丢入毒蛇口中， 又或者套上叶落放于别人家中，尊者此刻
则以温和调柔之语气
告诉他们道：不管谁拿走莲藕，我对你们均无有任何怀疑，亦无有任何不满。若我时已对你等心生怀疑，则愿我横享世间快乐，并老死于家中。帝释天此时已了知尊者于寂静地排除琐事干扰之功德，他知道这些人乃真正厌恶在家贪享世间妙欲之过患，并谴责妙欲过失之尊者。听闻诸尊者言语，目睹众尊者行迹，帝释天对其生起强烈恭敬心，他深感诸人言行实为稀有，于是帝释天便现出灿然光芒之身相，并忏悔道：请诸位容我暂且解释一番，你们于此寂静地生活，并不算享受安乐，大家以不睡眠之精进，力图通过修行而获真正快乐，即为得安乐，为何还要舍弃妙欲？你们原本不也想希求无边安乐？尊者回答说：世间妙欲可谓过失无边，大智者岂能贪享世间安乐？我可为你简略叙述如下：以贪心引生，世间人常常受捆缚、砍杀，并感受痛苦、忧愁、恐怖。国王们为希求妙欲而毁坏自己今生善根，又败坏来生之法，且要堕入地狱。原先关系友善者因贪欲而成怨敌，贪欲又会令狡诈恶行增盛，且毁坏人名声，来世还要为之感受痛苦。这种种痛苦之根源全在于贪持世间妙欲。众生按上中下智慧于精进次第，理应断除对世间妙欲贪爱之心。凡欲利益自己之智者，怎会享用
如嗔心大起之毒蛇般的妙欲？
帝释天闻言，深觉尊者言之有理，于是连连赞叹。此时经由尊者加持，帝释天欢喜无比，同时也愿意承认自己所犯过失。任何人之功德，只有凭借观察才能无期显现。我正为观察诸位修行功德，才将莲藕隐藏。通过如此形式，我现已了知你们所行清净，听闻你这真实语，更深知你为众生护主。言毕，帝释天即将所逆莲藕供养尊者。尊者此刻所示现之广大行为与威严神态，任谁都难以比拟。尊者则委婉批评帝释天说：你并非我们朋友亲戚，我们又非歌舞作乐者，那你为何还要讥讽我等？我们非为你嘲讽之对境，而你却故意亲自前来亲回我们，这到底为何？帝释天急忙以恭敬心平耳环头饰颤动之光照亮自己面庞，他边于尊者脚下顶礼，边忏悔道：我刚才已将观察之必要全部宣说，你与我上师父亲一般，理应宽恕我轻慢之过。一般闭眼坐禅之人，若观察之，
亦有极大过失，
故而再次恳请你宽恕我为辨别真伪而妄加观察之过。帝释天说完即消失不见。当时之六兄弟四弟为后来之舍利子、目犍连、
大迦摄、
冈波、玛嘎巴、阿难住比丘，当时之小妹即为后来之莲花色比丘尼，当时之仆女即为后来之根巴达，当时之仆人即为后来之泽巴施主，当时之夜叉即为后来之日窝德瓦，当时之大象即为后来之萨日罗嘎，当时之猴子即后来之张子布瓦，供养世尊密堂者，当时之帝释天即为后来之拿索卡嘎。